好，感谢主，弟兄姐妹早安。当我们进到教会有一个新的看见，在这个面对52年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或者新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挑战的这个方向来前进的时候，诶，我们就看到从这个大前提底下，当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些经文似乎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未来的人生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一种的反应，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对真理的一个回应。那对我来看，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未来的世界好像是一个分水岭，就是我们有很多种人，我们各有不同的身份，我们各有不同的经历，各有不同的体会，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位主，我们都有共同的真理，我们都面对共同的一个人生，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可是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回应，怎么样的选择，其实真的都在乎个人的决定。你的决定，我要将来相信，坚持相信，还是我带着一个疑惑，或者我带着一个认定，我个人的怎么样的回应，其实那就关系到我们未来的收成，未来的结果。那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来看这一章的时候，这一章有两大部分，一个部分在讲人，一个部分在讲耶稣，讲从耶稣的角度。那这两个部分总共有四个段落，我们可以来看，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一个职场转化的见证。从撒该的这个经历当中，很显然这个故事非常有画面，就是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大家都很有画面。那当然刚才弟兄在分享的时候，很显然有一个部分的背景不了解，所以你就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到，撒该好像是一个有爱心啊，好像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啊。其实如果了解税吏的这个制度的时候你就知道税吏没有一个是好人。就像这段经文的最后，耶稣说，我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人，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一个人，但是耶稣来到就是偏偏要拯救这样的人。那为什么说税吏没有一个好人呢？因为在当时的税吏的制度都是属于税吏不是因为哇你是一个很好品格，你学问高深，你又读会计的，你很会计算所以就选了你来做税吏。不是，税吏是一个投标的，就是他们有一定的背景，然后他们要投标来得到这个税吏。那当他们做了税吏之后，他们就有这个职权，就是在海关那里可以任他们来收税。就是当一个人经过的时候，他有要交给政府的，可是他却可以有一个权利，给某某人来你这个东西要多少钱，这个要多少钱，他就有那个权利。所以他所收的常常就会带着一种是哇这个看起来不错，好，你要交多少，你要交多少。所以在税吏的生涯当中，他们都有一种讹诈的一种的心态，就是欺压人的。那他又是税吏当中的税吏，作为一个税吏长，那意思是说他不只是有这个权利来讹诈人，包括那一些其他做税吏的，他都可以有他的一个权柄对他们。所以可见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圣经里头常常形容税吏是一个罪人？就像耶稣要去他的家的时候，那些宗教领袖、宗教人士就会私下议论怎么会到罪人的家里？所以所有的整个社会对税吏都有一个定案，叫做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讹诈人的，他们就是不公平的，他们就是仗势欺人的。虽然他们拥有一个官职，有一个官阶，他们又不得不听他，所以就很痛恨这样的人所以这个是税吏的一个背景。可是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这是职场上的一个蛮高阶的一位主管，可是他的生命怎么经历转化。那么从这个背景当中就说到耶稣进耶利哥镇经过的时候，就是他要进城嘛。那进城的时候，我看每进一座城门口就有税吏在那里要来收税的。那所以当中就说到有这个叫撒该的这个税吏长，形容他是一个财主财主，他个子又是属于那种身量又矮，但身量又矮，刚才庄弟兄的想象是应该不会太胖， 但是我们如果理解的话，一个财主，财主因为通常都是很会吃嘛，那如果他身材又矮，通常矮的话也很常会跟胖是连在一起的。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推想或者猜想的话，也不是不可能。那可是当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对这样子的一个身材矮小，可是他却听见耶稣。那为什么他会听见耶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跟联想之前，那之前我们看到是当耶稣要往耶利哥去的时候，就遇见那个瞎子嘛。那个瞎子渴望耶稣的拯救。为什么一个瞎子会渴望耶稣的拯救？那今天为什么一个税吏会渴望要见耶稣？所以很显然，在这个事件的背后，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人在讲，哇，耶稣怎么医治了我？哇，耶稣怎么拯救我？哇，耶稣怎么改变我？所以耶稣的见证，或者说被耶稣医治，经历耶稣的转化的见证，已经在当地好多地方流传了。所以这个人也听到，那个人也听到，包括这个税吏长也听到。所以我想在这个情况底下，他的心开始产生一种的渴慕。对撒该来说，他的人生原本就有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样赚更多钱。所以他已经是一个财主，可是他要赚更多的钱。那么这个人有机会砸，我就要砸他更多的钱。这个有机会骗，有机会压，我就要压他更多的钱。所以这是他的人生。那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生，被众人看为罪人的一个人，他应该内心是有一种的孤单，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知心朋友，没有什么真心朋友，没有什么能够认定他或者赞同他或者是跟他一起谈心的这样的朋友。所以我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他虽然很有钱，他虽然可以吃到他想要吃的，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可是问题人不在。当一个人没有钱的时候，很可能钱是他的目标。可是当一个人很有钱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到一个地步，他所需要的已经不再是钱而已，他更盼望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更深的一个的满足。很显然，当他听到耶稣怎么改变这个人，耶稣怎么改变那个人，耶稣怎么释放这个人，释放那个人，他心中已经产生一个渴慕。可是当他产生渴慕，听到哦，耶稣这一次要来到耶利哥，可是我怎么去见耶稣呢？耶稣所到之处都是人群非常的多，所以他个子矮小，他在人群当中他肯定就见不到耶稣。所以当下他就想到，哎，除非我就爬到这个桑树上，如果我在树上的话，那我就可以见到耶稣了。所以你像当一个所谓的财主也好，一个高官也好，他会放下身段，放下面子，放下别人怎么看，哇，这个财主，哇，你们搞错，这个撒该，你这个那个矮子，你怎么爬到树上去？我相信应该是蛮滑稽的。可是当下里头有一个更深的渴慕，已经超越了这个，所以当下他就真的做了这件事。而且因为做了这件事，所以果然引起了耶稣的注意，所以耶稣当下抬头一看，就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当然对耶稣来说，他深知道撒该心中的那个渴望，所以当下就这件事情，就因为耶稣要住在他的家。你想象今天撒该所碰到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哎，我要去住在你的家，哎，我要去跟你一起吃饭，因为大家都痛恨你是个罪人，你是一个很讨厌的一个人。可是当下一个万众人所尊重的耶稣竟然说，我要住在你的家。所以对撒该来说，虽然没有再记载更多的细节，可是当下撒该完全被耶稣所接纳。哇，怎么你来住在我的家？所以当下在这一个被主所接纳的情况底下，那我们从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遇见耶稣，他经历了耶稣，他相信了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带来他整个生命的转化。所以他当下立刻就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哇，你可以想象这个财主以前只有他想要占有别人了，现在他说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讹诈了很多人，换一句话说，我今天如果我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你可以想想他当年讹诈人是讹诈多少倍呢？真的很难想象。但是当下他可以在悔改之后，我要弥补我过去的错失，所以我愿意赔偿四倍。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的转化跟改变。他这个转化跟改变你可以想象啦。如果当撒开一个这么有钱的人把他的一半的财产分给很多的穷人，当下很多人说啊，哇，这个谁，这个撒开，哇，这个撒开改变了，哇，这个撒开改变了。那又有一个人听见撒开来敲门，什么事情啊？你不就是那个税吏吗？是，可是你知道我当年就是啊，讹诈了你，所以我现在要归还给你啊！哇，竟然有这样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人又遇到撒开来归还啊，过去所讹诈他的钱。你可以想象这个消息一定是满城风雨。那耶稣的福音或者耶稣带来的转化一定就传得更广。虽然当时没有媒体的报道啊，没有电视的拍摄了，但是我也相信，你可以想象多少人在撒开的生命当中经历到这个改变，这个转化，所以一定很有影响力。所以我想今天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硬心不肯信的人，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内心是很渴慕的，他可能是在职场上真的是一个财主，真的是一个有钱人，真的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一个人，可是有多少人了解到他们内心的深处的那种的渴慕。所以今天见证真的要广传，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遇见主的生命见证，可是我们都隐藏起来。如果当这些见证都传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就有一些财主或者一些所谓的职场上的有钱人，他们生命当中有婚姻上面的一个的缺陷，或者有亲子关系上的一个的不足，或者是有很多内心深处的缺乏，如果他有机会听到见证，恐怕有一天他里头就产生一个渴慕，哇，这种改变我也要，就可能就有另外一个现代版的撒该，就会经历到耶稣的祝福。所以我想这是未来的世界，有很多需要耶稣的人，可是这些人怎么会听见耶稣，怎么会产生渴望耶稣呢？除非他们听到更多的见证。那我觉得这是真的，这几天也都在预备，这是明天晚上我们的我们的月朔的小组动力会是要来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觉得神都一直在预备我们。然后第二个人物 ,OK, 好没关系，有时间多少我就讲多少。讲到忠心经营的人这个地方11节到27节当中，这里所说的这个贵胄，当然这个比喻我们一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当耶稣在讲一个比喻的时候，他其实都在讲述一个神的国的比喻神国的比喻里头都在表达这个贵胄代表的当然就是耶稣，然后那一些仆人代表的就是今天我们所有被耶稣拯救的人嘛。那耶稣给每一个都各有一定的银子从这个描述的里头，当然耶稣有不同的比喻，就好像我们看过另外一个比喻5000、2000、1000那个就看到好像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很显然真的也不是在表达一个恩赐，而是说给了所有的仆人都有同样平等的一份交托给你的，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他还会再来，那么就要像你要所交给你的，你到底做了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在表达我们未来的人生，我们都在基督里面蒙了恩，得了救，然后蒙恩得救之后的这个生命，到底我们怎么经营我们的人生，怎么经营我们的生命？很显然，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我们交账的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所以 OK, 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句话是有一个插曲在当中，好像跟这个给每个人一定银子忽然就多了一句话，可是这个我想都包含在里头了。我们这边知道说他用了三种人来表达就是那个所谓的一定赚了十锭的，一定赚了五锭的，还有一定收起来什么都没有的，那这有三种的反应。可是他有另外一种人，我们看在OK, 我们看14节， 因为前面几节都在讲、啊、这个贵州往远方去了、啊、然后十四节下一句话，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哎，这边有一节插播一节这样的经文，那到了最后二十七节那边就回应了这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OK， 其实这边还有另外一种人，那这种人看起来又不是那一些得到一锭银子然后要不要做生意，那些人根本就是说我都不要你做我的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一种的人。 OK， 所以从这边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不止三种人，应该还有第四种人。 OK， 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的时候，这种人是什么？这第四种人很显然他说我都不要你做 我的王，但是这一些人将来是什么？面对的是一个死亡，是一个灭亡的一个结局。那这种人很显然就表示说我根本都不愿意啊，你说你要做我的主，你说你为我死，我根本都不愿意，我不要你做我的主。所以很显然这个是拒绝福音的人，这是一种人。然后接受福音的人才是下面所说的这三种人。这三种人当中第一类就是说得救了却不服侍神，那结果就什么都没有。那这一个我说他刚才 Deborah 也说的，他不是一个恩赐。那很显然这个给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你想什么东西是给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呀？救恩呢、啊、救恩是给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就是耶稣离开，可是他给我们所有信的人其实都给了同样的一个救恩。就是这个救恩有什么呢？这个救恩就是永生。你说最基本的就是永生，就是把永生已经给了所有的人，就福音已经给了我们所有的人。当每一个得到福音的人，那你可以把这个福音收起来，就是把它包起来，哎，不要给人家知道哦，我是基督徒啊，不要给人家知道哦，我是个信耶稣的。那对于另外一个人是说，哇，给了我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岂不是要让更多人来经历这个救恩吗？所以我就要告诉别人吗？结果哇，我就得到了一个人，哇，他也信了耶稣，就别人说，哎，我就赚多了一个人。你看，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叫做蛮合理的。虽然这个解经，可以是有更多层面的一个讲解，但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什么是给每个人都一样的救恩？什么是你还可以赚更多的？就是当你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你传给十个人，你得了十个人。本来一个救恩在你身上，现在好像有十个人都得了这个救恩，从一个变相的角度，就好像你就赚了十个人。你传给五个人，带了五个人信主，就好像传了给五个人。但是对另外一个人说，哎，我其实我不能，我不得不能做什么的，我就把它收起来的。结果收起来最后你发现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圣经并没有进一步讲说啊，那这个人就等于不得救啊什么这些，只是最后是什么，看到有一个奖赏的不同。你得了十座城啊，你得了十个人，好，你将来可以管十座城，你有权柄管十座城。所以这里所说的权柄管十座城，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的意义，是不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真的还有这样的一个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在表达一个东西，就是奖赏。就像说我如果给你管十座城的这个权柄，那很显然你将来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荣耀跟一个权柄那个恩宠，跟啊你可以管五座城也有啊，不过不比那一个为主更大的去做的来得更多。所以你会看到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这也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这个福音，只是说我们要不要做，那怎么做？当然有很多种的方式可以做。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不太会讲，所谓不太会传，可是他就懂得去关心人，懂得去爱人。所以当他懂得关心爱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比讲的更厉害。讲的人未必就带到人信主，可是当一个人很会去爱人的时候，其实人家就感受到，诶，真的基督在你里面，所以就可以带更多人来信主。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就像以前曾经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说耶稣很不公平，因为他爱你很多，爱我很少。其实当时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说你错了。耶稣爱我的爱是100%，因为他爱到一个地步为我而死。可是耶稣对你的爱是什么呢？一样，他是为你而死。所以耶稣给我100%的爱，耶稣也是给你100%的爱。但是问题是，你愿意回应主的爱，跟我愿意回应主的爱的回应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所以就像我们看到耶稣好像特别爱某一个门徒吗？其实不是，是因为某一个门徒对他的爱的回应是更深更强烈的。所以当你越愿意贴近主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主更贴近你，是因为你愿意更主动的贴近主。所以这样的一个爱的回应，一个所谓的奖赏的得着，或者是关系的深度，其实都跟个人的选择有关。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未来的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都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回应。 OK， 好，时间到了，下面我2分钟把后面讲完。就第三讲到和平之君进城了，就是众人要拥戴耶稣就以为这是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个君王，可是却没有料到或者是没有意想到耶稣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其实他是一个和平之君，他的出现不是要来征战，不是要来抢夺这个罗马的这个王位，他来是要让人跟神的关系修复和好。所以不像耶稣第二次来他是骑着白马来，那就不同了，那是要做万王之王，跟这一次他来是要做和平之君。然后最后一段41到48节就是感叹人的蒙蔽无知。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耶稣看见耶路撒冷他哭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城不只是这个城会被毁，城中的人被毁的被毁，被赶的被赶。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人的心蒙蔽无知，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所以耶稣在感叹这一切，包括人在圣殿做买卖牟利，而耶稣赶洁净圣殿，都在感叹人的无知。就是连最热心的所谓的宗教领袖都无知，甚至想要杀耶稣。所以你看到这是世人的一个无知，无知到死到临头人仍然全然不知。而这一位走进耶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一位是一位和平之君，为世人的罪代死的这位救主。所以今天看到当一个人灭亡或者是不得救陷入咒诅，其实不是因为他的罪，从一个角度是罪，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耶稣已经为罪付上了代价。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灭亡其实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是因为他拒绝赦罪，他拒绝那一位已经爱他救他的主。我想这个信息是要继续传下去的，就是这个信息是我们未来这52年的年日当中我们所抱着的一个使命。我们主动对神的回应是带着感恩的心，救恩已经给了我们，我们要为救恩而活。而耶稣已经为罪人死了，但是许多人在无知蒙蔽里头不知道，而这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要去让人知道。这就是基督救赎的爱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机会，等待我们，等待世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蒙恩或者遭祸，其实是人的一个选择，人的回应。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